食色受食，不食食色受，但得粉不稠墨，直指见性，如真自肯不移。
肯不移
啊，如真自肯不移。
比如自己真的肯了，不再疑惑了，
这上
如自
面就是
真
如
肯
真
不疑，
色，对吧？
就是如果自己真的肯了，不再疑了。
必然通身放下，于定于会，于日用中，此心帖帖的毫无廉耻。纵或洗染身后，一时不能静，欲个别静缘尚有起心动念处，但前念才起，后念既绝，不至徘徊不去，流连忘返。再经绵密打磨，不断锤炼，必然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不愁不神通大发，至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者，又当别论矣。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这是说，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开悟跟除烦恼疑惑的这个关系。达摩祖师说的是色摄识，就是色法呀，色法就会牵动你的心。迷的时候，色法就会境界就会牵动你的心。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些境界。就是迷的时候，境界是主人，你是客人。你在境界里头就是迷了，你变成客了，他变成主了，随时被他牵引着。等到悟了之后，你是主人，境界是客人，你可以用它，这就叫悟识识摄色。就是你是主人，你可以用得了它。古人啊，那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有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周围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你学的这些东西啊，或者你周围的这些人，或者你的眷属啊，等等的，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你要是开悟的话，开悟的时候就像是如虎添翼，就像如虎添翼。但是你要是没开悟，就像猴子被关在笼子里面，这一切东西到处都是障碍。你要是开悟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帮手。这是说知见证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从这个地方才可以做一切的用。所以佛是这么说，佛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我观来就像手中按摩锣鼓，它不是个什么事儿，不是个什么东西，直指见性。如果真的能够自肯不疑，那就通身放下，毫无粘滞。如果真的自肯不疑，就是不再上当。古时候说的开悟了，就是哎呀，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再也不上天下老和尚的当了，我以后不被世间法瞒，也不被佛瞒，谁说什么也没有用。心中心法在这一块儿，它就是应势而出。它虽然是有争议的，你看，但是这么多人，我就是不在意。他之间就是有一直知见证的这一波人，你们说什么就是了，凭什么你们的嘴巴就对呀？就不一定的是这样了。哪怕所有的人都不肯呢，你自己还是知道的，你自己还是就是说自己心里有数的。所以这叫真肯不疑，必令通身放下，毫无粘滞，毫无粘滞，不会人家说个什么就被带跑了。人家说出地咯噔一下，说八地更咯噔一下。说那个宝刃咯噔一下，说野马了也被咯噔。我说的都是前坐后的这些人，他就会被这个一直在想着我会不会隔音之谜呀、啊？哎呀，什么就这些的，他死心贴他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所粘滞，不会被这些事情所粘滞。当然了，世间法的粘滞更不这样，这不代表着世间法上没有什么发愁的，也可能有发愁的，有发愁的他转过去他也就转过去了。还有一个，你愁也没有用啊，他该是啥就是啥呗。这纵惑，这就是说的后面的了。假如说洗眼身后一时不能静静，有的时候他还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他能够觉得到，所谓的觉得到，就是他还能回到这里，他还能回到这儿，那就好办。这样的话，他每一次他都能回到这儿，回到这儿，这儿是哪儿？这儿就是那个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的、也不断灭的，他能够回到这儿就好办。连这个东西都没有，还有啥呀？能有啥呀？你还要个啥呀？我们的苦恼是因为我们要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绵密的打磨，绵密的打磨，绵密的打磨，经常的这样的去锤炼，那就是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这个对于修心中心的，他很明白这句话，缠缠绵绵，缠绵悱恻。怎么叫缠绵悱恻？那些着相的自己嫌弃他们，自己有时候还有着相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微细的东西，自己还觉得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这么说吧，做完了千座，但是自己不满意。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再可能过一会儿又没了，但是反正自己就是不满意，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还有一些皮肤粘连，还有一些东西粘着呢，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就是这样绵密的打磨，绵密打磨。但是这个关键是，就这么说吧，即便是有皮肤，即便是拖泥带水，那也是没有什么可拖的。虽然洗染身后，还是没有什么洗染，要坚信这一点，要坚信这一点，这样才有希望。 不能够走着走着走着走上了一条有修有正的路，那就没头了。所以关键是明心见性，关键是在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粘滞，好的东西也不值得咱去粘滞。所以这个不愁不神通大发。至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又将别论。将信将疑犹豫不决就是不注重无相的这个了，去注重别的了，就那一类的，那就是将信将疑犹豫不决。你跟他说无相不对，但是你跟他说保任肯定要对，你跟他说除习气肯定是对的，但是你说无相解脱是无相的，没有这些毫无所得，他不相信，就是就怕走向这条歧路。前作后的就是有这一类。所以我们打棋一般都是问三句话，第一句话明个什么心现什么性，他去了，他说哎呀没有心可明，再问他第二句话怎么保任，他就开始眼咕噜转了，我想这么保我想那么保，第三个怎么除习气，这个更大，因为他想做个好的样子给大家看，他就觉得呀这有习气，那就躲了，一看他就露馅了，没有性可见，但是有东西可保，有习气可除，就在这上没完没了了，确实没有习气可除。从这开始心地见解到了这儿，这才是真除习气，从这开始才可以真除习气。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
老师，那个但得本不愁末的末是啥呀？
末就是其他的那些，其他的你那些，就是比如说是所谓的神通，所谓的这个修行有力量，所谓的就是这个度众生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有定力。
哦，就是说得本，这个本就是本来面目，其实那个什么神通啊度众生啊，这个其实都是顺带的事，是不是？或者就是自然而然的，
那些都是，那些就是什么呢，那些这个本是树根，那个末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枝啊叶啊，开的花啊结的果呀、啊、枝枝末末。以前的时候云门禅师说话他们就在这记，云门禅师就拿棍子打他们不让他们记，后来他们就偷偷的在袖子里头记，那古人的那出家人的袖子长，在袖子里头拿个笔在那记，就这样把云门祖师的语录给记下来的，很有意思，好好的去修没有什么的。说完了不是让记的，接着学吧。
如说其他宗派修至见性时亦不是禅，为什么经文分明说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呢？净土宗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给予禅宗何辙了吗？所以古德说禅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之净土，禅即静，静即禅，禅静不分家，禅与静的关系既如此，其他宗派又何尝不是不如此呢？因为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同是为了生死呀，为什么偏偏要分宗列派，你呵斥我，我责骂你，兄弟你强呢？上面说过有人说禅属物不属修，禅是顿不是渐，禅之为禅直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了，因为教是讲渐修的，一步一个脚印历阶上升，有修有德有正的，而禅是一语便修，一切是一物便修，而禅是一物便修，一切时一切处只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德无正的。六祖以后诸方常德都讲见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常了。
这一块说的是各个宗派都应该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为归臬，不应该在这互相的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顿呢，大家在修的时候可别忘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顿渐的，大家可别忘了这个。就是说了，我觉得是说的这两个。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其他的宗派它是见性它不是禅，但是为什么又有人说有人如果人就是只要念阿弥陀佛号这是无上深妙的禅呢？为什么这个净土宗的会说一心不乱，会说花开见佛悟无生呢？怎么样叫做一心不乱呢？那你正在念着佛呢，有个车来了，哎呀我要躲车，这算不算乱呢？怎么样叫做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说的就是真心，说的就是真心，真心这个地方上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这个地方就是只有这一颗是真实的，没有其他的，就这个就是一心不乱。当然了，你要是能够七天七夜在这安安心心的念佛号，那一定是有利益的， 但是真正的一心不乱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二祖在就是说那个净土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一点，也是提到了这一点。你在究竟的地方，就是究竟的，是大乘的这个教义跟禅宗的宗旨一定是合辙的，不管各个宗派都能够解释，都能够解释得通。净土宗的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到了藏密的里面的那个窍觉部，窍觉部告诉你的都是什么呀？告诉你的跟禅宗的全都是一模一样。所谓的大圆满，这一切的缺陷，这现在的这眼前的这一切缺陷，我告诉你，这就是大圆满。你去修吧，去观佛像，观成了，观成了把它破掉是什么？还是要到这儿，还是要到无相这里。天台宗说的一念三千，一个念头里头含三千，是说一念具有三千种功德。一念里头怎么能够含有三千呢？是一念跟三千它本来就不分家，本来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芥子和一个须弥山，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如果不到这个地方，你就是通透，就是没有办法去把它通达。这所以说叫归元无二路，归元是无二路的。所以古德说禅是净土的禅，净土是禅的净土。禅刚才不是说为什么是净土之禅？说佛一次漱口三天，五就是佛之一次五不喜闻，这是赵州说的啊。但是你看看净土宗怎么说的，然有生死尽无住佛，这不是吗？这不是净吗？所以说禅就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的净土。刚才说了花开见佛悟无声，典型的净土的禅，禅的净土。所以禅是就是净，净就是禅，禅净不分家。这个在这个地方我记着永明延寿大师的宗经录里面说了不少在这一块，这个我们就算了，我没有精力去引用它，也不引用它。禅和净的关系如此，其他宗派都是这样，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同是了生死，为什么要分宗立派？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兄弟泥墙，就是兄弟之间来回斗争，来回斗争，这是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有的人就说，那如果说教，如果说禅不是禅，那六祖以后还都是教了呢？六祖以后还都是教了呢？因为六祖这个地方说了，我这里不熟顿不熟见，而教是渐修的，你先要怎么样再要怎么样，它有阶次的呀。闻思修见解行正，然后正从小乘再到大乘，再到干慧地，然后再怎么样，再往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实地之后再等觉，等觉以后再妙觉，一步一个脚印去正，去正，去次第，去次第。你想修不要修，不要修，不要修，先要教理通达。哎呀，这些就来了，这些就来了。而禅就是一悟便修，一切时一切处就没事儿。没事儿是什么样子？没事儿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得无证。所以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是说渐修了，说渐修讨人喜欢，有个修他听着可安心了。这众生要枷锁要惯了，临济祖师说的那要枷锁要惯了，他过来一个学人来，他头上本来套了一个胶盆子了，那一个烂盆子套在他头上奔过来了，然后你再给他一个胶盆子，好好去修吧，你这是开悟了，你再继续的去修，去修，给他套一个，再给他套一个枷锁。来到善知识这儿，又给他套了一个枷锁，给他套了两个胶盆子，高高兴兴的走吧。就是这样了，他不知道这种的解脱带来的这种轻松的滋味，尝都没有尝过，太可惜了。那就是虽然入了许佛门了，也可惜，跟佛法还是无缘。所以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想渐修，延取。就是研讨取证，所以都是教而不是禅了。这就是说，如果是讲次第，过于说次第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肯定不对的。其实教下讲的也不是次第，教下有讲次第，教下也讲顿。你比如说像楞伽经，他说的有十初地有十地，一会儿又会说初地就是十地啊，这个三地就是二地，七地就是八地。然后这说完了，这个你都糊涂了，脑子全乱了。然后他告诉你，这些都是门庭设施，实际上没有这些弟子，这都是不得已的方便。后来我就理解，这为什么说次第呢？我的理解就像是医生他写手册，他就要写全一点，他不写全一点，后面的怎么能够就是说看着情况知道啊？那病人也需要知道，医生也需要知道，所以他要写的全一点。那佛经里头他是有这个特点，但是他有扫荡，我们着相，我们只看到了他铺陈的，没有看到他扫荡的，他有扫荡。而这些实地是什么呢？实地就是我举过那个例子，你虽然病根没有了，有的人病根没有了，他的病也一下子好了，生龙活虎了；有的人病根没有了，他还咳嗽呢，他还不舒服呢。但是呢，你一验他已经阴了，他就是咳嗽不舒服啊，亚健康啊，长新冠呐、啊，所以这就有初地实地，他就是根上已经没毛病了。 但是它的病症还有，这讲的就是从初地到实地，
是
一花开五叶，是的，这所以元音老人说是有人说，元音老人现在就是站在佛教的角度说，你禅宗批评别人，人家批评禅宗呢，就是是这个意思。禅宗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利落的，当然了，禅宗里面也有一些人也说过一些，也有一些，但是不是严格的次第，不是严格的次第。现在你就有两个，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新中心。我们新中心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有次第了，第一个是正体，第二个是启用，这个是最早的。我觉得我分成这个次第我都好感谢，我说呀天哪，太简单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分成了正体、看明心见性、保任除习气，现在分成了三个。那你听呢，迁都过后打的人多了，他的心地没有明，在他这儿只有一个怎么保任怎么除习气。刚才那个问问题的就是问保任的，你这个真的要是明心见性了，就不用说保任，就是迷失失度护持四度，他即便有问题他也自己行。就如果到新中心这里来，只有保任除习气，必须要这样分阶段，不这样分阶段不行，那就已经失去了核心了，顿悟的核心了。它一定是两个同时的，第一个就是有开悟，有保任，有除习气，第二个根本就没有开悟，没有保任，没有除习气，它必须要有这一个。它当然了，它光有第二个它可能落入断灭，它对于学人也未必好。但是呢，你如果只有第一个，那佛法就灭了，就是这么回事，心中心就灭了。心中心现在学的人多了，就是前一种的说话就多，就是除了明心见性，后面就是保任，还有那个除习气。而且他认为他是明心见性，他不提明心见性，他只跟你讨论保任。俩人谈保任，俩人吵架吵到齐老师那儿了。你看我说这么保，他说那么保，我俩说的不一样，齐老师哪个对？齐老师说我算是听明白了，你俩意思就是你俩都明心见性了呗。所以说核心是这儿，从这儿引发出来的，这是方便，不能把它当成死执的，当成死执的那就不是了，那就是还心地没有明。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第二个我要讲一个的是啥故事啊，昨天有人说的那个可啰嗦的这些故事，反正你们不知道你们嫌不嫌啰嗦，就是那个德山禅师。德山禅师以前他就是教下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的给人家给他起名字叫周金刚，因为他专门讲金刚经，讲得特别好。然后他说听说有一个学派，就是是禅宗，这个地方不讲次第，那佛说了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咋能不讲次第，顿悟成佛呢？咋可能顿悟呢？就是这是邪说，我要去搞他们，我要去破他们，就雄赳赳气昂昂担了两担子他写的金刚经的那个青龙书钞，因为他在的那个寺院好像应该叫青龙寺，写的青龙书钞就是讲金刚经的，有理有据，担了两担子过去，就要去找这个禅师，要跟他们搞个明白，把他们这个魔说给他破斥掉。走在路上担着担子累得慌，中间累了就坐下来，这找个喝茶的地儿去要喝茶，这个喝了茶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歇歇脚。卖茶的婆子一看是个出家师傅，哎，然后又担了两担子，你这哎，你学啥的？我这学金刚经的。哦呦，金刚经我也知道一点儿，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是不是啊？哎，是。那你现在想给我点哪个心呢？你想冲我点哪个心？答不上来了，因为他是学教的。教告诉他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他现在明明要吃点心，答不上来了，你点哪个心呀？答不上来了。婆子说行了，那你没法吃点心了，给他噎住了，马上气焰就打消了，打消了很多，但是还是雄赳赳气，还有那么一点气焰，接着坚持着又扛到了这个龙潭重信这儿。到了龙潭重信这儿，龙潭重信那个方丈啊，方丈室这个有一屏风那个客厅没有人，龙潭重信在屏风后头歇着呢。你看呀，什么龙潭重信，进来一看没看到人啊，没看到人，就是来了，久闻久仰龙潭，来了之后呢，潭也不见，龙也不见，也开始怼了，开始搞了，搞龙潭。谁知道呢，龙潭和尚一听有人这么说话，刺儿从屏风后头探出了头，告诉了他一句，恭喜你亲到龙潭，久久仰龙潭。谁知道来了这儿，龙也不见，潭也不见。龙潭说了一句，哎，恭喜你，这正好是龙潭。他一听这个话，他就觉得这个人呀，这个人呢，他真是还是有东西的，就服了他。以前学教学了那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的解脱的味道没有听过，所以他都留下来了，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就是跟着龙潭重信学。龙潭重信 学学学，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很晚了，他还觉得要亲近他，还不走。哎呀，在方丈室还不走。龙潭重新意思，你要走呗，你走呗。他龙潭说，夜深了，你走吧，哈，给你一个蜡烛，你拿着蜡烛就出去吧。就是他说你走吧，他说天黑。龙潭重新就给他点了一个蜡烛给他，让他照着路走。他就把蜡烛接过来了，蜡烛接过来了以后，龙潭重新突然就把蜡烛给吹灭了，一片漆黑。就这个时候，他有个入处。所以这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一片漆黑他开悟了，挺有意思的。他拿着蜡烛拿过来，龙潭重新扑把那个蜡烛吹灭了，诶，他在这儿就有个入处。有个入处的第一件事，把他的青龙书抄全给烧了，干啥呢自己在这儿。我勒个天哪，这佛法的这个东西，没有东西它是多么的广阔，是我这些思维能思维得了的吗？是我的笔头尖子能记下来的吗？是我的嘴能说尽的吗？是你们的耳朵能听完的吗？哪是这些啊，一下子全烧完了，再也不收这些祸害了。这就是德山棒，德山祖师。这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回头这儿，我们说的是渐修，德山祖师就秉持一定要有次第，一定要有次第，最后把自己那些理理论论的东西都烧没了。
那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次第修吧，才走到这一步。
那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经过次第的修，它也有两段。你发心不正，修着修着也有的就是，比如说像佛那个达摩祖师说的善心比丘，就是经教特别的熟，但是他以此为武器，他没有入心，他以此为武器，你不行，你辩论不如我，我引用的比你多，他反倒堕了。他修，他关键是为了自己的自心，他修。这样的话，早晚的话，只要他这个心对，哪怕他没有碰到名师，他这颗心对，他早晚也有因缘际遇的。还有呢，就是说的他的心不对，他只要肯修，那他心慢慢也会调整。像我们一开始都是吉凶祸福，心不对，但是你修着，你的心会调整。吉凶祸福不重要了，心慢慢就调整了。等到调整正了，那个时候的话，就叫出发心即成正觉。你看出发心即成正觉这句话就没有次第吧，这句话就是教下的话，这是华严经里的话。
这个出发心是指一开始你想学佛的那个心吗？
不是，这是说的是发明心地、一开始想学佛的心，那是属于叫出离心吧。
出离心、出离。
对，接着学吗？
这些说话听起来很觉高妙，但就其实际恐无是处，因宗于教故有顿见悟修之分，但所分在入处之不同，而不在正进之速与慢。从研究教理而大开眼界，正见本性者谓之教下。
对，有一个戴眼镜的师兄的那个老师兄，那个师兄呢，他就准备走的这条路的那个，这就叫教下。那这条路比较漫长，不容易出人才。实际上，来接着学，
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谓之宗相，及至到达目的地，彼此无殊，都是一样。故古人说，教是有声之禅，禅是无声之教。不能因殚精习长者根气渐劣，悟后习染不尽，虚假渐修，已了于习，便未是教非禅。如果必为一物便撤，更不待宝刃木牛打扫鱼席，即便归家稳坐，毫无走坐，翻事禅宗，那么六祖幕后还有十余年隐藏猎人队中韬光养晦的功夫，也算不得长了。
好，到这儿吧。这些地方说的是禅宗和其他宗派比起来，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上一段说的是各个宗派之间禅看不起其他的，其他的也看不起禅，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还有说教跟禅的关系，渐修跟顿悟的关系。有的人就说那六祖这儿就是顿悟，后面的都是渐修。严瑞老师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你看那不是说了吗，前面你说了吗，那六祖下头不是樱花开五叶吗？所以说元音老人没有同意，不能说六祖以前就是顿，六祖以后就是渐，六祖以前就是禅，六祖以后就是教，不能这么说。就是禅和教固有顿渐悟修之分，但是他们呢就是各有各的方便，各有各的入处，各有各的修行方便，但是不在正速的正经的，就是快和慢，就是你修行啊，你入手处不同。但是呢并不是说哪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你修了这个就容易 修了那个就不容易，它不是在这个，它只是入手处不同。如果你要真要好好的修，都应该是一样的。这就叫所分在入处不同，而不在正经之速于慢。不是说的有一个境界的正，然后在这个地方上再有一个速的，就是顿成了，慢的就是还有次第，不是在这儿。不是在，它入手处都一样，但是最后不是说的你是，比如说，那我们修心中心是正到八地，天台宗是正到十地，或者天台宗能正到原教的初地，等等等，他有的人就是爱这么分，不是在于这儿，不是在于这儿，这个地方总体来说分两块，研究教理大开圆解的，这个叫教下，比如说像黄念祖。黄念祖他当然是念佛的大德，念佛的开悟。实际上我对黄念祖的印象就是他念佛修行，有一天的时候他就是看书，看那个古书，看着看着看到那个就叫什么佛法无多子这儿，他突然痛哭一场。他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教下的有啊，你看六祖慧能下面的永嘉玄觉那些的，其实他们都属于教下的。当然了，他是在六祖这儿认证了，包括天台宗的祖师慧思禅师，包括智者大师，他们都是就是说的知见非常的正的。但是这种的人他是教下出来的，这叫教下大开圆解。天台宗的祖师慧思禅师，他说他立的天台宗的初祖是谁呀？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他根本都没有见过，但是龙树菩萨说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他在这儿有个误处，所以他立龙树菩萨为他的初祖。说起来好厉害，实际上他跟他都没见过。但是他活泼呀，他读了法华经，读了龙树菩萨的，他在这儿有个入处，然后他又把法传给了智者大师，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教下，教下的大开圆解。还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是宗下。宗下就是我不用言语教你，不是让你学教学开悟的，看你的心哪儿这个地方最那个，把这个地方给打破，通过这个来让你见性成佛。所以到达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所以古人就说了，教是有声的教，它就是通过音声去教了，但是它还是禅，教是有声之禅，禅是无声之教，禅的那个棒喝雷池，喝你给你一棒子，那也是教，那是教，叫你在这棒下开悟的，怎么不是教呢？对，不应该因露脸了之后，现在习禅的人露脸，就说他，哎呀，这是教啊，不是禅啊。禅宗他也可以接露脸的人，他接起来他有他的方便，但是禅宗就是禅宗。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悟就没事了，那这种人是很少见的。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一悟就没事了，这种人例子就是广额图尔，我也是千佛一术再也没事了，这种的人不多呀，但是不能否定有这种人。还有一个，即便是有事儿，还是无修而修，修而无修，他是这样的去磨练习气的，不能够执着习气为实。所以这是说一悟便彻，更不待保任牧牛打扫鱼席，即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的那种的，就是那六祖以后他还在猎人队伍中待了十多年呢，那要这样的话六祖是不是也不算是顿了？这就是这种人，这种人他的利益是一定有顿有见，禅就是顿，不许再说见，教就是见，不许再说顿，教下也有言下开悟就没事的，这是一种人。那么禅宗也有他悟了之后打扫习气，后面才发扬光大的，也有这种人。所以说不是在这上去说，不能够根据他修或者不修，或者根据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方面就判断你这个是顿是不是见，所以你就不是禅了，不能这样去说禅。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想去判断，我这里没有东西不许再说，我这里只有开悟再也没有其他的了，这种的这就属于顿，其他的就属于见，不是这么分的。禅就是明心见性，禅那是究竟智慧解脱，这个是禅。当然了，这个禅这个词最早的时候是引用的是那个静坐，最早的时候在没有佛法之前那些人也静坐，词是从那个词，现在的这个禅就是解脱，究竟解脱，禅是正法眼藏。来接着往下看，
故不能这般武断的说，一悟便修方是常，悟后渐修便是教，因为我们历劫多生，颠倒万动，执着惯了，积累习气，身着八十田里，今虽醒悟，怎奈习然深厚，影响难消，犹如臭粪桶积粪多年，一旦倒尽，但臭气深入梦里，绝不能一下消尽，需待久久泡洗早刷，方能渐渐除尽余臭。故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深知其中甘苦，不敢狂言乱语， 于稍有误入处，谬赞自己已无修无德无正。至于一物便至无修无德无正者，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人，但究竟少数，非人人可及。况且这种绝顶善根人，今日之所顿悟顿证，与昔日之见修见证不无关系。古德云，今日之顿证是昔日之见，所以不能一笔抹杀见修见悟见证的人，说他们不是禅。况且这种悟后见修的人，从善禅宗说来也是绝大多数，连鼎鼎大名的禅宗大德赵州和尚也有八十由行脚之说，何况他人。
就是大家误会了，大家有的人误会了，我就可以玩了，我就可以流浪了，甚至于像我们说的那个余敌，他就在那随心所欲，在那儿想干啥干啥，把一方治理一方的那个事情弄得那个民不聊生。所以就是这个地方，首先说不要说就修了这就是禅，悟后还有什么事儿的这就是教，不能这么轻易的去武断。因为你虽然知见证了，但是那个粪味儿还在呀，粪味儿还在呀，执着惯了，积为习气，深着在八十田里。这就是说到了八十田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那个习气啊已经很深刻很深刻的，就是习惯，你跑到终点了你也停不下来，你还在那跑呢，那箭已经射出去了没劲儿了，那箭还在往上飞呢，还在飞呢，它是一种习惯。这就是这一类的无始劫以来的习惯，所以虽然醒悟，习染深厚难以消除。这就举个例子，这个粪桶啊到了粪味儿还在呀。所以说真正的修行的人，他不会在这儿就是说自己哎呀无德无修无正了，那明明就立了一个无修无德无正。真正的这个眼正的人，准的人，他不会在这儿就是罢手或者不罢手，不会落到这两边，不会说的就是那种的就是狂妄啊，胡作非为了。现在大家对禅宗的误解就是狂禅，随随便便的不许说修，不许说正，不许说这些，只许说吃喝玩乐，有这一类的。所以说一悟便到无修无德无正的，这种的是少数。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深知其中甘苦。你看百丈禅师，我们说的那个野鸭子跑了没有他就哭了那个的那个人，他曾经做过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记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做过这种就是哎呀，幸亏我出了家，自从我出了家以后，天地之间多了一个没事干的人，有缘记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这是他解脱的风范。但实际上呢，他呢，我们自己干活养活自己，别指望人，每天都要锄地，70多岁了颤颤巍巍还要去锄地。那弟子不忍心把他的锄头拿走了，他就不吃饭，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那不是说叫什么叫明心见性之后要善求佛道下度众生吗？那他为什么得到了他不去做度众生的这个佛事呢？
度众生的佛事是这样，度众生的这种的事儿要看因缘。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众生？众生分两种，众生是烦恼啊，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分两种，自己内面的这些习气。
对对对。
还有一种自己没事了，你得出去看看才知道自己有没有事儿。这两种都属于。所以这是这种所谓的实际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是在这个前提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是度众生，必须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才是度众生。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嗯，
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
这是在度众生。是我其余的那些叫互相帮助，不叫度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还是就是自己的自证。还有第三个，从形式上来说，那么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他法缘非常广，还有一种人他深山里头住了一辈子。那这两种人你不能说哪个是度众生哪个是没度众生，因为要看他的内证。假如说在深山里住了一辈子的人，他就看着他好像没有度，那是因为跟他没有缘啊，没有跟他有缘的呀。那但是有一种跟他有缘的，山里的飞鸟走兽跟他有缘呀，他自己的内部的那些小虫子跟他有缘啊，也都度尽了。所以说不是看形式，可不能够在那比，那比来比去，那不比成世间法了吗？
是的，我之前看那个 藏传佛教的有些师父们，他们就是一辈子都不会下山，但是他说他们在禅定当中，他们会能够感知到某一个人有恶念，然后为他们植入这种善念，就能度化那个人当下弃恶从善。就是我听说的，
这不相关，这不相关。
听说的，就是
他就下山嘛，他就下山去干干嘛，不相关，说的可神秘。他有的人他不是不下山，古时候的那些在山上，他自己要长养圣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有缘的他也会去。
嗯，
长养圣胎就是他的习性很重，他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些事儿啊给整一整啊。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他直接出去他就领众了、
哦、
领众就是哎呀去整自己的那块地儿了，看看谁有缘。有的他就是自己长养圣胎，然后看看有没有有缘的人过来。你看那个百丈禅师的当时的时候，好像是啊尾山，百丈下头有一个尾山，尾山禅师就是他在湖南，就是在湖南那个长沙附近的宁乡那个地方上，就那个地方有个尾山。那个百丈的朋友叫司马什么什么的，他就说那个山特别好，但是你不能住。他说百丈说那我去住，他说你不能住，他说你这个你不适合住。他说你们下头有一个，他好像会看风水，装出一副看风水的样子，说那个尾山能去住。最后尾山就是去住那儿了。尾山住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呢，这不就不说了。尾山过去住了，他住了几十年没人啊，他师父让他在那儿住山，在那儿住山将来可以开一方红化。他在那住了几十年没人，没人他就绝望，他就下来准备走了。走了在路上碰到了虎、蛇什么狼都过来了。他完了完了，这跑也跑不掉了。就是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呢我要是就是说的有缘在这住，那你们就撤，我就回去。如果我这个山这无缘了，那你们把我吃了算了。哎，结果他一这么想，那些都回去了，没有人吃他，所以他又灰溜溜的回到山上，在那等。没有多长时间，就法缘大盛，就尾山那个地方法缘大盛，有好多好多的人去到尾山那儿。后来还有一个仰山去找了他，然后开出了一个宗派叫尾仰宗。还有一个他们并不是自己开的，有的时候的话他们就是有眼的人啊，有道心的人，他们自己互相传送的呀。比如说像丹霞禅师，他当时的时候他就是去就是怎么说，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叫啥，考公务员去了，选官，去上京准备去那个考试去了，上京考试去了。哎呀，摩拳擦掌准备奋斗，人家告诉他选官不如选佛。那我要选佛，我不选官。选佛当然听说有几个啊，马祖道一听说那儿能选佛，石头西迁，你去那儿，他就奔着那儿去了。他们这样就是口碑相传的，有眼的人口碑相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也有的一些有眼人正逢盛世，那个时代的气象也正，所以呢就有一些大的护法能够就是支持他们，就这样就起来了。你比如说六祖，不是他要怎么样，首先他说了话，风动啊幡动啊，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心动。那说法的那个师父他福气啊，他马上下来找他了，请他给大家说法。所以说要这种的人能够衬托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六祖他说法那是韶州刺史让他说的，韶州刺史弄个地方，你们都来听，你们都来听，是这样给他张罗出来的。那都是因缘聚会，
合合，
哎，对对对对对，因缘和合，正法该兴。
所以他那个五祖送他走的时候，让他要等，不急是吧？
那他就是别等，他能活都不错了。那刚开始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我看电视剧看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不是五祖告诉他的不是等不及，五祖告诉他你到哪儿止，到哪儿待着，怎么怎么样。他当时他就在躲难呢，就想着，五祖告诉我应该在这儿止，他就止。这是说的这个老老实实的修行者，是不会在那谬赞自己的。还有一个一悟便修的，这个是少数人，少数人。再有一个，你以为他那个悟的就那么轻易悟的，他以前呀见修见证，所以他才有今日的顿悟。所以说今日之顿正是昔日之见，所以不能一笔抹杀见悟见修见证。也就是这一段说的是见修见证的不能抹杀顿，顿的不能抹杀见。
那这个一悟便是一物就是成了的，这个需要验证吗？需要找大师验证吗？
一物变质无修无得无证的是少数的，你要是有一个需要验证的，他还没有悟，就或者说给他增加点信心，是这样的。那广额图尔说了，我也是千佛一术，刀一扔走了。广额图尔听佛说法，说到了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听到这，那我也是千佛一术。不是说贤杰要出一千尊佛吗？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尊，刀一扔走了。 没事了，这就属于一闻便到无修无德无证的。赵州八十忧心巧，只因心头未悄然。就是说元音老人夸赞赵州大的赵州禅师八十还在行脚，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啊，还需要自己，就是还需要自己的摩擦磨练磨练磨练。元音老人是这么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人家禅宗啊，那无修无德无证，他会拿这个也说过另外一种话，叫赵州八十忧心绞，只因心头未悄然。他还有事儿呢，所以他要颠吧颠吧走走走。这两种说的都有道理，他要看学人的心着在哪儿，他就会那么说。
嗯，
赵州确实八十忧心绞，他确实这样的，他就是身体好啊，他活到120岁，活到120岁，没事就溜达。到处去捣乱可好玩了。实际上赵州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个入处，但是他就是到处捣乱，到处捣乱去走走走溜溜溜的，可有意思了。怎么捣乱怎么捣乱，到了人家那儿去，不是他就到那个夹山那儿了吗？问他嘛，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就是那装着不明白的样子问他，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就是我要死透了，我怎么能活过来呀，怎么活过来呀。那夹山就告诉他说的，哦，就是我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肯定能让你活过来。什么方法呀？不许夜行，天明须到，不许走夜路，早上你就得给我到。就这个，你去，你要是早上能够你给我找到这样的，我就个这就这你就活过来了，你就活过来了。这很有名的公案，他就到处去参访，到处去参访去，参到夹山这儿了。这前头还有，参到夹山这儿了，就是前面还有一点点小插曲。那个往夹山，夹山是个山呐。往夹山那儿去了，看到山上下来一个老和尚，赵州就迎上，哎，这就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夹山呢？结果夹山说，你给我10块钱，我要去买油。那赵州说，心说我千里迢迢来参你，说是千里迢迢来参你，那到头来只碰见一个卖油翁。然后夹山说的是，那是你不认识夹山。那他赵州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赵州说，那好吧，就我不认识夹山，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夹山呢？夹山说的，给我一桶油，卖油翁还是个卖油翁，这是后面的话了。就是夹山说，你给我钱我去买油。赵州说，你看看你这一个这么俗气，哪是一个修行人呢？夹山说，那是你俗，你没看到真正的修行人。他就问，啥是真正的修行人呢？给我油还是个卖油翁。就是这，赵州的徒弟也有去行脚的。赵州后来他也有徒弟了，他徒弟要去行脚，赵州说，你去干啥去？我去行脚去。赵州就告诉他，行，你行脚注意一件事儿，有佛处无佛处即走过，你去参访的呀，没有佛的地方，灯红酒绿的地方不要过啊，无佛处即走过，有佛处莫停留，有个佛在不是住着了吗？那去参脚去了，没佛的地方要赶快的过去，有佛的地方也赶快过去，那我去参什么呀？所以那学生说，那我不去参了，那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赵州说，哎，摘杨花摘杨花，赵州有这个说法，就是你去摘花去了，就是不妨去参，就是这个意思。
从前有一秀才，读了几本禅宗祖师的语录，便为以大彻大悟，去参归宗禅师，说自己已修到无修无德无证了。宗子含笑微微，赐其告辞而去。宋至门首告冤，阁下锦袍后面何来一大段？秀才慌忙地问，在哪里在哪里？宗贺云，好个无修无德无证。秀才面色惭愧而去。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自诩无修无德无证者出乖露丑的报官写照吗？
你看上面说了，赵州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这个秀才他是一个能读书的，他一看赵州这么说，他就，哦，我知道了，禅宗嘛就是啥都不许说，无，哎，就是，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我就已经到了一个无修无德无证了。你看他还到了，他还有一个他到了在，他还有一个我已经到了无修无德无证在了。归宗也不戳破他，等他走了送到门口，哎，您的锦袍下头怎么有一个大洞啊？啊，大洞在哪儿啊，在哪儿啊？然后归宗，哟，这好一个无修无德无证啊。这秀才那就笑话他，秀才就是残惶而去。这是给我们一个，就是老人说，你看看他不是露丑吗，露丑吗？你说你无修无德无证，有一个大洞都慌成这样，怎么无修无德无证啊？你准备修理你这个大洞吗？其实啊，他要是真的没有事儿，说你以后 后袍锦袍后头怎么有一个大洞啊？在哪儿？在哪儿呢？他说好个无形无德无证。在他要是这么说，我们就可以回他，就可以回他。谢谢你，这正好这个大洞正好就是无形无德无证。我要把这个大洞好好的修补修补，这正好是无形无德无证。这个秀才是堕到一个无的见解里去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杯，那个水杯里头没有东西。他认为那个他抱着一个没有，他并没有把这个有和没有全部遣除干净，他抱着一个没有，这就属于恶见通。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那就学下一段。
综上所述，我人于不思善不思恶，前面已断，后面未起时，非空寂无念，而非如木石，蓦然回首，见取此寥寥灵芝，即本来面目，即无有乱，亦无有定，随缘应用，毫无连制，即为明心见性。复次，性是真空妙有，非是妄空。以真空故，必有相用；有相用，故方是真空。故性即相，相即性。我人能于日用中，透过相见性。不为相所转，实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俱是性的显现，心的妙用，只利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即为明心，明心见性。古德云：捏一根草，即占六经身，即是物后的注脚，切不可作奇特玄妙想。因奇特玄妙本身即是万象，非但占自木门不得明心见性，而且有入魔之余。须知一切神通玄妙，均以明心见性为基础。只要与物后勤除五盖，即财色名食睡，不受一切受，自然水到渠成，六通齐发，犹如大鹏一翅数万里，全站脚下一点尽，如脚不点地一下，亦无由飞起。
这个地方说了三点，第一个就是如果直指之后在这个地方有所入处，然后你就平时的时候随缘应用，毫无粘滞，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说的。第二个说的就是能日用中，在用的时候别为这些相所转，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就是第一个是要见取此明心，第二个是日用中别被转，第三个就是说的是别以为另外再有什么神奇玄妙，并非有一个神奇玄妙，就是知见证，这个知见证就叫做明心见性，就是这个，除了这个再也没有别的。大鹏展翅也是靠这一脚下的这一点力，大概是说了这三方面的意思。这个地方这就说了，所以前念已断，后念没有起，虽然空寂无念，这个时候并不如木石。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在这时候见取，并不是让你要一直保持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是让你在这个时候能够认取它。这个并不是，它是灵明的，它并不是有东西，它并不是有东西，但是它是灵明的。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地方没有定，没有乱，所以这个空和有是什么关系？性它是真空，但是它并不是完空。有真空故，由于它真空，所以它一定有相，一定有用，一定有相有用才是真空。有的人他就是很枯寂，偏偏要表示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的空他就是做什么，就是这么说，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没有挂到一丝纱，这是真空。所以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有人问雪峰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雪峰禅师这么说，哎呀我忙得很没空回答，这就是他的没有，他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哎呀我忙啊忙啊，我忙去了，我忙着去这个干活去了，就这么说的。所以说有相用故才是真空，因为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而我们修行人在日用过程中要透过相见性，别被相所转，一切的事物它只是性的显现，它是心的妙用，就这样，就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东西， 而不是被东西所用。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境界，利用环境，而不是被环境所用。就是这样，转就转在这儿。所以赵州禅师就说过，捏一根草是丈六真身金身。其实前头还有一句话，丈六金身就是一根草，后面还一根草就是丈六金身。那一根草，那不是含阴放光吗？怎么不是丈六金身呢？这就是悟后的注脚。在这个地方上，不要觉得开了悟就是一定要有什么神通，不要这样去想。要是神通，这就是妄想，不仅障自悟门，而且还不容易明心见性，而且还容易入魔。所以关键就是明心见性。如果明心见性之后勤出习气，它还是可以六通齐发的。关键是明心见性，如果你不明心见性，那就飞不起来。我们将来要用啊，要大鹏展翅，能够一飞数万里，它全靠脚下这一点儿，这一点儿就是明心见性，这一点儿就是如来密因，这一点儿才是升到了如来家，成如来种，就是这一个。不是六通齐发，就是说的佛教里头的那个刚才说的神足通、天眼通、他心通、天耳通，什么什么漏尽通，最后一个是漏尽通。漏尽通是说的是根本智慧，其他的那个是神通。
那个老师他说故性即相，相即性，那就是说性和相是一，那么相是性的用，是它的妙用，对吧？
嗯。
他后面又说识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俱是性的显现妙用，只立物之用。那么这个物就是指相吧？
对
啊，指
就是立物之用，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你就只能够运用那个物，而不会被物所用，
被物所转，对吧？
对，嗯，他这个地方啊，你看我们通过道理学习，我们知道了这个性是背后的体，相是外面的用，但是你要是直接的见起到这儿了。你见到相，直接的它就是体，就是这么直接，你不用再拐弯去想，哎，这是相，相背后有一个体，不是的，它实际上本质是一个。不是说过吗？你看到这个杯子，说明你可以，这体现了你可以看见。所以只要我们不要被相转喽，只要不要被相转，知道这些相它只是心的妙用，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方便的去用了，方便的去用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被这个境界所用了。其实就是心里头别着，心里一切不着。
四笔禅宗自立参究，快速显病的多。犹有近者，密宗有力甚方便。假多种力量接引，不似参禅。除老师逼章指示外，别无他法，故成就较禅宗殊胜快速。如人乘车或飞机，自比步行者省力迅速，但密宗法门深广，疑鬼繁多，学者一时不易窥其全貌，则其减速易行，与禅相近者又莫如心中心密法。以该法是无相力，无有反复疑鬼，不需建立坛场，任何人随时随地俱可修习，而且不用拐弯抹角，修持加行，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可以直接正体启用，故世人常赞之为禅密。语虽不淡，亦有诸多者。至于他的修法，留待下面密宗里再谈。
这个地方上是元义老人说了禅宗的，你参话头死参一个是不行的，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先指再保任，对吧？先指他，用反问的方式逼扎他，但是现在又没有明眼人，又不好弄，再加上一波人去学这个神通去了，再加上这个盾啊剑啊来回争论不休。他说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关键是要见性，但是呢不管怎么折腾，你都不肯承担，不敢见性，又想明心见性了，那就实在不行就修密吧，从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为什么呢？因为密法仗佛力加持，比禅宗的那种的自力参究，禅宗是不许靠加持力，我不靠佛，我什么都不靠，我就自参，他仗佛力加持，所以他快速省变得多。而且禅宗呢还有好多的益生的方面，有很多殊胜的方面，就像是好多好多种种种种的加持力，不像是参禅老是逼你扎你， 你就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它比禅宗快速，就像是乘飞机啊乘车呀、啊、比步行要迅速要省力。你看这个其实啊用密宗的这种的方法啊自古以来也不是没有。你看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慧济金刚，那早期的时候看它的法脉的传承，它里面是有禅宗这一点的。它并不是说禅宗用来这个开悟，那个时候应该这么说，有的时候宝刃呢扫荡习气，它吃咒语，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不是说慧济金刚这一支，是说就是比如说是像那个大慧宗稿禅师，刚才不是说了吗，赵州说那我就不去参访了，赵州就说那也可以去啊，摘杨花摘杨花就不妨去参访，把参访当玩一样去毡访，去参访像玩一样去参访也可以啊，对吧，不是有什么要学，对吧，就这样。后来大慧宗稿就送他，觉得这个赵州禅师说的这个摘杨花说的特别的好，他就送了这一朵泽公案。在送这一泽公案的时候，赵州禅师说摘杨花，大慧宗稿禅师就说了几个字叫嗡嘛呢达里哄帕图，这就是一句咒语，而且这句咒语还恰恰是我们现在心中心咒语的心中心的法门中的其中一个咒语。这个是大随求，就出在佛心经的下半卷。它出在佛心经的下半卷的意思就是，你要是修心中心法，你跟这个大随求是相通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佛经的名字叫做品译佛心经，品译通大随求陀罗尼经。所以自古以来禅师他也有秘密持咒，用来打消妄想啊，除习气啊，扫荡习气的这样一种的。这是第一个依据。第二个依据，憨山禅师就说过，你先给他指指嘛，指指不行就让他参话头嘛，参话头不行怎么办呢，念咒吧，念咒通过咒语扫荡他，记住着这个咒语的力量，就是秘密的去让他去打消妄想，就这样去开悟。所以这个憨山大师提过三板斧，第一板斧一头子是扎进来，就是你就是懵没反应，参个话头吧，念佛的是谁，或者是托死尸的是谁，去参吧，还没反应。那第三板斧就是给你一个咒语念着，给你一个什么秘法修持着，就通过这种方式打扫你的妄想，启发你的智慧。这是憨山大师曾经说过的，就是用秘法，用持着这个咒语秘密的这样的来去作用。这是憨山大师。还有近代的一个人叫慧明禅师。慧明禅师这个人呢以前特别的笨，然后呢说话都说不清楚，大家都笑话他。所以他一气之下他就出去参，不知道他怎么参了，回来之后突然的广开思路，不认识字儿，但是他讲起佛经讲得特别的活泼。蒋介石后来都听说他了，他也在灵隐寺。蒋介石后来就听说他了，就去灵隐寺专门拜访他，他正在那个种田呢，拿着那个粪正在浇田呢。蒋介石过去去找他，他就往那一站，粪也在那搁着，蒋介石也在这边立着，就在那说法。所以这个人很洒脱，他有一本慧明法师的一本开示录，在我修心中心之前看过，他说法就很圆融，他就是主张让大家念六字大明咒解手印，而且说的都是很有禅味的，他主张大家就这么，就是末法时代这种已经慢慢的开始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密宗呢，它比起来的话，比起禅宗它是仗佛力加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密宗呢他这样的话不像是参禅让老师逼扎他，把他的妄想逼得他无处可退，这个时候他就开悟了。密宗的这一种呢，通过咒语秘密的，你想想怎么样，不许你想让你持咒，持着咒，第一个让你的妄想执着轻了，第二个那个咒语啊有一种秘密的转换，不知不觉的那种人格的变化啊，所以这两个就很好。所以要是你持过咒你就知道了，你持咒跟念佛它是两回事儿。你持有传承的那个咒语，它自然的就是力量就大。我刚开始是念佛号的，后来觉得自己罪业深重，就是念佛经念佛号，后来就去搞那种地藏菩萨心咒，是我比较念得多的。往生广咒我们有一个阿弥利多耶，对吧，那个念的不多，一般是放生的时候再念，对吧。然后后面就是觉得自己的业障重啊，就持那个地藏灭定业真言。持着那个，后面再往后修，慢慢的对那些咒语能够接受了。以前也不喜欢念咒，第一个觉得神刀妖术，第一个，第二个看着密宗行人的那个着相的劲儿，自己也不喜欢，特着相，就是赚钱、打扮什么的，事业兴旺，然后又吃肉，又那呀，就是不喜欢，不喜欢那些，就是密宗啊，它就是方便用烂了。 所以造成了那种情况，你看着他们不像那种修行人，那时候自己也是挺苦的，看着不像那种修行人，痛彻生死啊，生活简朴，不像那种人，所以也不大喜欢，好多就是为了求发财，什么什么的。那个密宗的师傅到那儿，求求你们都求什么呀？你们求发财，求事业顺利，求身体健康。我说我求往生西方。就说你这个密宗的没办法相应的，你说他光提这个，他不提修行那不行。但是呢，密宗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仪轨太多了，学者不容易窥它的全貌，就是有这个特点，有这个特点。学者，就是那个仪轨太多，这是说到这儿了，仪轨多不容易窥到它的全貌。刚才说了，密宗的法门，光方便法它总结有增息怀珠，什么什么法它都增息怀珠可多可多了，干什么事儿都能有，什么知道前世怎么修啊，今生顺利怎么修，防止别人来加害你怎么修。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出个门怎么遇事有个修，哎呀那方法多得很，你整不明白，你看了一堆你看不出来哪个是佛法，看不出来哪个是怎么让你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又怎么修，那一堆怎么又能让你那个入禅定，它还有专门的法，就是法呀特别特别的多，太多太多太多了，而且好多都是方便法，你不好摸它，不好摸它。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圆寂老人就说了，又简单又快速又容易让大家去摸的这个与禅相近的，那就是心中心密法。心中心的密法，如果从密法的角度来讲，它是无相密，因为一般的密法它有供啊，大家都知道供火供什么供之类的，有供有曼扎啊等等等等的，有八宝，然后才能怎么样。心中心法你在哪儿你就可以修，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不让你烧香，不让你去弄那些，直接的起修，没有繁复的仪轨。不是说的你在哪儿，你比如说你在飞机上就在飞机上修，你在病房里去照顾病人就在病房里修，在哪儿你在哪儿就在哪儿修，不需要一些借助有相，不需要建立坛场，随时随地的在哪儿都可以修。关键是你在哪儿都修，而且他不让你就是有什么道宴，就是那昨天像道宴啊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些。你比如说你要修准提法，要你修一边修一边看镜子，为啥呢？看镜子里有没有现象啊，铜镜里现象了就说明你修成了啊，看着那修着那看着那杵啊，灰虚镜看那杵动了没有，越想让它动它越不动，我勒个天哪，就是不是这一种的，不用借助这些，不用这些仪轨，不需要建立，不用拐弯抹角，你就直接的念结印持咒去念，结印持咒去念，那个初修是无相的，不需要借助什么，正果也是无相的。不是说你身体好了说明你修得好，不是说你发财了证明你越来越富有了证明你修身心好，虽然这些情况有可能会有，但是这些不是证明你修得好的，他的修得好是无相可验，所以他叫无相密，就是他在因地上是无相修，在果地上没有任何有相的相去验证他修得好，你不要在意任何的相，这就是你的验证，所以他是无相。从有相虽然他非要借助的就是手印，他只有借助手印，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他是无相的，所以是从有相过渡到无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修法是无相密，那么他修行什么叫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就是你必须要坚持千座，这千座内你就得借助手印持咒，这就叫有相。而千座后可以不修，不是在于有相的修行打坐，不在这儿，你的心地的修行你自己知道，这就叫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千座是正体，千座后是起用，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或者二祖说的是那百座就是正体，百座以后就是起用。那咋是起用啊？你看看二祖说的那些，那是另外的发个神通吗？有个妙用吗？不是，那不叫起用，那只是叫密法中的一种用。就是密法本身它的分类，有的是正体的，有的是让你用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用啊？举个例子，沙门离群所居，远离人群，自己在深山里面静修，叫阿兰惹，对吧？叫那个种间修、种间坐等等等等的。他都突然的碰个什么东西了怎么办？突然生病了怎么办？他也要有一些方面，就有这些方面让他应付一时之所需，让他能够就是维持着他的这种的身体或者是简易的环境能够让他修，所以有一些方便。但是这些方便它不是终极之用啊，现在这些方便已经拿得放大放大放大到不行的了。哎呀，有的人就是说的欠账也来找佛法，那生病来找佛法的还算是行的，那欠账也来找佛法，结婚不结婚的也要算个命什么的也要来找，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了。 所以说就是用烂了，用烂了。这是说的是，就是有这一类的，由于密法有这一类的方便，有的就是一个咒子，你去拿这个去用一下，就这一类的法叫起用法。那还有一类的法叫正体法。大家总觉得这个起用好像是用是多神妙多神妙的事儿。那你坐在椅子上叫不叫用啊？我拿个麦克风叫不叫用啊？用就是这么回事儿，没有什么。你关键是正体，你不正体你谈什么用？还有一个，我拿麦克风是用，我不拿麦克风不是用吗？我用铅笔不是用吗？所以说那个用是不值一提的用，那个用是实无可用，那是妙用。关键是正体，关键是正体。所以我们的正体起用是这样的，起的这个用是真正的是从体起的这个用，是不着一物的这个用，这个叫做真正的起用。嗯，这是这一个。所以心中心法的这个，就是它是用来直指心地见性成佛的，它是让你修着这个密法，借助这个不可思议的佛的加持力，让你干什么？让此生苏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的，不是让你干别的。所以是不求于果，所以我们是借用秘密的加持力，密宗的这个咒语跟手印的加持力，是让你直接的正体的，是让你直接拔除你的内心烦恼，开你的本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这个虽然是密，我们跟其他的密不一样，简洁直奔目的地。所以有的人称我们叫禅密，这种说法不一定合适，但是圆印老人说这个话也是有道理的，这就叫语虽不当亦有足多者。至于心中心的修法，到时候在密宗里头再谈，这个是说的是说禅宗的这一块，大概就说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再学下一遍。